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民数记十六章让我们看到可拉党还有大贪亚比兰，民数记十六章他们向摩西亚伦挑战，其实那个挑战就是不服耶和华的带领，不服耶和华的权柄，不服耶和华所设立的权柄。于是挑战的结果就是可拉那一党的人都被火烧掉了。大贪亚比兰他们和可拉的人不是被火烧了，就是被地吞吃下去了。这两个证明了这一群人他们不是上帝所使用的，因为他们死得非常惨。我们觉得这是很不幸的，就是一个负面的东西让人知道他不是属神的。那么下面我们会看到正面的，当然这个正面里也有负面的哈。正面的，你不能只说这些挑战者他不是神的仆人，更重要的你要能够显示出为什么我是神的仆人。那么当会众在继续抱怨的时候，亚伦就显出他真是神的仆人，可拉党对他的挑战是错的，不仅是他们惨死，而且亚伦这个祭司显出他有祭司的权柄。第16章41节，第二天以色列全会众都向摩西亚伦发怨言说，你们杀了耶和华的百姓了。会众聚集攻击摩西亚伦的时候，向会幕观看，不料有云彩遮盖了耶和华的荣光显现，摩西亚伦就来到会幕前。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们离开这会众，我好在转眼之间把他们灭绝。二人就俯伏于地。摩西对亚伦说，拿你的香炉，把坛上的火盛在其中，又加上香，快快带到会众那里，为他们赎罪，因为有愤怒从耶和华那里出来，瘟疫已经发作了。亚伦照着摩西所说的来，拿来跑到会中，不料瘟疫在百姓中已经发作了，他就加上香为百姓赎罪，他站在活人死人中间，瘟疫就止息了。除了可拉事件死的以外，遭瘟疫的共有14700。好，各位，这一幕实在是太叫人激动了，很难以想象以色列人是这么的顽梗悖逆。但是我们也想到可拉这一党人的悖逆的确有很强烈的群众或者民意的支持，他们都不满意摩西亚伦，那实际上就是不满意耶和华。然后他们看到那个悖逆的首领死亡了以后，甚至有一群悖逆的首领死亡了，就是那些要夺权的，他们的香炉被耶和华烧了以后，耶和华吩咐说，这些香炉，这些铜的香炉，把它拿来锤出来，以包坛给以色列人做纪念，使亚伦后裔以外的人不得进前来在耶和华面前烧香。我们希望亲近神，这是很好的事，我们希望侍奉主，这也是很好的事，我们希望爱主，这也是很好的事，我们希望传福音，这也是很好的事。各位，一切最好的事还是要顺服神来做，包括神叫你在这里传就在这里传，在那里传就在那里传。神禁止保罗两次传福音，保罗都顺服了，这就是十字架功课。任何事不要按着我们的心意做，按着神的心意做。这不是说我们成为木偶， 而是我们的头脑智慧要顺服神的话，顺服神的圣灵，这就是十字架的道理。那么现在这些人，这些想要做祭司的人，你不能够说，不能不说，可能有一点像保罗对提摩太提醒，如果有人要得监督的职分，这是羡慕善工，好得很啊。各位，你想要做每件事，包括在伊甸园里人想像神，都好得很，也可以坏得很。就是你想的目标是什么，你要达到那个目标的方法也是照着神的心意。求神在我们身上有完全的权柄，可以叫我们东，可以叫我们西，可以叫我们坐，可以叫我们停。而且我们在听他话的时候，是因着信心，因着对他的认识而听他的话，是一种爱的顺服。哎，可是以色列人没有，他们想要烧香，他们想要亲近神，是要彰显自己的能力，是要反对神所设立的亚伦，是要彰显自己的权力欲和名望欲，这都是神不喜悦的。我们遗憾的是，百姓看到他们的死，百姓没有就醒过来。百姓说：“你们杀耶和华的百姓了。”他们那么清楚的看到是地开口，不是摩西让他开口，是地开口。而且他们那么清楚的看到是耶和华降火烧死了那个烧香的250个人，他们居然还敢怪摩西。各位，真的不是怪摩西，是怪上帝。他们不是厌恶你，他们是厌恶我。这是耶和华对撒母耳讲的话。各位，我们再一次说，我们不是不能改进，我们不是不能提醒，我们对掌权者，我们对我们的上司下属，自己都要随时有反省的心。我们更不是说一切现行的制度就都是完美无缺的，刚好相反，我们知道这都是有罪恶的。但是我们改进的方式是顺服神的方式，柔和谦卑的方式。真的，神叫我们用很剧烈的方式，像摩西对法老一样，或者摩西对可拉党这样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求主有绝对谦卑顺服柔和的心。摩西不是为人谦和，我想神不会给他这么大的权柄，否则这样的权柄会把我们烧死的。你越要有恩赐，就越要圣洁谦卑，免得那些恩赐对我们会像那个早晨之星明亮之子一样，恩赐太多，堕落就更大。这一群选民看到那悖逆的、自大的、自义的、不顺服的人的死，没有看到那是一个提醒的纪念，他们继续抱怨。耶和华再一次的显现，云彩的出现，常常都是表示耶和华的同在。所以耶稣被云彩接上天，不是说他的交通工具是云彩，那显出耶稣的神性，神对他的喜悦。好，当耶和华说我要把他们消灭的时候，我要转眼之间把他们消灭的时候，各位，以往摩西都是立刻为百姓祷告，然后通常那个祷告也非常有效，神就息怒了。但这次没有，这次摩西没有立刻祷告。摩西说，对亚伦说，拿你的香炉，把坛上的火盛在其中，为百姓赎罪，为会众赎罪。那这整个都需要一段时间，那这段时间呢，已经死了14700人。我们实在很难想象这种可怕的瘟疫，就好像亚述人一个晚上死了18万多人一样，是很可怕而且很迅速。为什么摩西这次没有祷告，可以快一点叫人不要死？我不晓得，但是各位，我想摩西有一个意思，最少是这样，就是可拉党的挑战，就是亚伦，你是祭司，你替我们到上帝面前，你是上帝选的，拿出证据来， 你权威的来源在哪里？起码不是民意，不是选票，你拿出你的证据来。各位，亚伦已经拿出来了，或者摩西替他拿出来了，就是抵挡者的死亡是一个证据，但那只是反证，那只是反证，那些人不是，还没有证明亚伦是。各位，我们每个人都是神的仆人，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显出我们的权柄在哪里，我们权柄从哪里来。这个权柄实在人间很多了啊，包括教会给你的证书，包括大家投票，包括长职的意见，我们都不反对这些。可是我们还是说，一切是来自神，权柄是来自神，而神的权柄显在人身上。正面，一个祭司，一个神的儿女，包括各位在座的每个人和我在内，我们显出我们真是神的仆人和神的儿女。我们的证据是什么？我上堂也讲，一个是我们在传讲神的话，负面的是那抵挡神仆人的人会死亡或者遭难，还有一个正面的，就是你是带给爱，带来生命，带来祝福，还是你带来死亡，带来咒诅，带来仇恨。亚伦是祭司，祭司的工作是让神跟人和好的。各位，我们基督徒在世上没有办法避免有的时候会有定罪的职分。哥林多后书第三章讲，我们没有办法避免，有的时候真的会这样。有的时候我们会发出馨香之气，可是叫人死，因为他实在不听。但基本上我希望每个人都能发出馨香之气，是叫人活的。亚伦是祭司的证据，就是他能够叫瘟疫停下来。各位，我不再强调那个超自然的神迹奇事，固然这也是我们希望有的，但是我在强调那上帝的作为在他儿女身上是叫咒诅、叫死亡停止。再一次说，有的时候没有办法不能让咒诅和死亡发出，前面就是埃及人经历的也是，但是我们这个工作是叫人活的。我们求圣灵让人能够因着我们的祷告、我们的赎罪，让耶和华的愤怒能够停止，让瘟疫能停止。亚伦是上帝拣选的，当他为百姓赎罪的时候，瘟疫就停止了。感谢主。哎，我们真希望教会今天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当然有的时候也实在会发出严厉的审判，但是我们更希望神让我们见证出耶和华，耶和华使人死也使人活，但是我们希望教会的工作都是使人活的。但这个还没有完全决定亚伦的身份，这已经够了。既然以色列人是那么健忘、那么糊涂，所以耶和华再显出一件事情，显示亚伦是上帝所拣选的。在这里我们当然也想到摩西的谦和。各位，摩西在这里不断地凸显亚伦的重要。你记得在早一点的时候，亚伦不断在毁谤他的弟弟摩西。摩西在这也显出神儿女仆人的特质，像耶稣一样，真的不能被恶所胜，反而以善胜恶，不被仇恨、被死亡吞吃，反而能够吞灭仇恨和死亡。用上帝的爱，17章第一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从他们手下取杖，每支派一根，从他们所有的首领按着支派共12根，你要将个人的名字写在个人的帐上，并要将亚伦的名字写在利未的帐上，因为各族长必有一根帐，你要把这些帐存在会幕内法柜前，就是我与你相会之处。后来我所拣选的那人，他的帐必发芽，这样我必使以色列人向你们所发的怨言止息，不再达到我耳中， 于是摩西晓谕以色列人，他们的首领就把杖交给他，按着支派，每首领一根，共十二根。亚伦的杖也在其中，摩西就把杖放在法柜内的帐幕内，在耶和华面前。各位，这个杖就是权杖，这个杖代表了上帝的权威。这个杖你要讲的话还有更早的历史，我们不太分得很清楚哈，就是在摩西牧羊以后蒙神呼召了，你会看到神说你拿着你的杖如何如何，但是我们也看到耶和华说你拿着亚伦的杖，也就是亚伦的杖跟摩西的杖到底有什么区别，我们不大知道，好像有分别，好像又不大有分别。这个杖让法老认输，这个杖第一次发出他的拥有者是上帝的仆人，是神对摩西自己说的，把你的杖丢在地上，变成一条蛇，那是要说服摩西的，也是要说服以色列百姓的，然后后来说服了法老，没有说服了，但是开始说服。摩西是一个什么人嘛？摩西是一个通缉犯，是一个希伯来人，是一个80岁的老头子，是40年前被逃出埃及的，然后他籍籍无名，根本没有任何的人选他做以色列人代表，他根本什么都没有，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不知道法老为什么没有杀掉摩西和亚伦，你敢到我的面前来替以色列人讲话，说整个以色列人让他们走，我不知道摩西为什么没有被杀掉，一定是神的工作了。摩西亚伦就到法老面前说，耶和华说让我的百姓走，法老不听，于是摩西就用了神迹的第一个杖丢在地上。各位，这是很刺激的一幕，杖丢在地上就变成蛇了，我们看了都吓死了。但是埃及那个地方跟印度那个地方，恐怕我们中国也是一样，有一个很不幸的传统，就在这悠久的历史里面，好像也有很悠久和相当灵验的巫术，埃及和印度都有，中国道教里面应该也有一些。当摩西的杖变成蛇的时候，术士又把杖第二次绳也变成蛇，哇！各位，你不要以为这是什么变魔术，这是真实的。但是摩西的杖，摩西的蛇把法老的蛇吞掉了，那个杖消灭了一个恶势力，那个杖也有威力。当摩西用那个杖击打尼罗河的时候，河水就变成血了，那个象征性的表示尼罗河神被耶和华消灭了。当摩西举杖的时候，发生过好多的事情，包括红海的分开。摩西的杖，亚伦的杖是权杖。这个杖死了多少人？这个杖举起来也让东风吹来，把蝗虫吹来，很有力量。你不要忘记，这个杖在诗篇23篇也用过，你的杖你的肝都安慰我。好，现在以色列人，我们看真的很难过，连法老埃及人到最后都承认摩西是上帝的仆人，我们不要再得罪上帝的仆人，让他们走，让他们走，让他们走。连埃及人在大概一年之内的十个灾，到最后就是在一年之后，在红海边，他们不能不承认以色列人的神是真神，主要是因为那摩西拿了上帝的杖，显出上帝的真实，他真是上帝的仆人。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但杖是很主要。连埃及人都同意了，埃及人都相信了。这个 是在好早以前的事，仇敌都相信摩西是上帝的仆人，上帝的子民却不相信，而且已经立约了，已经看这么多神迹奇事，我真的觉得很难了解，但是又看看自己，看看教会历史，又觉得不难了解，因为我们就是这么顽梗。常常抵挡神最厉害的就是在神家里的人，常常抵挡神最厉害，对神最不认识的是那些应该最认识神的法利赛人祭司。好，现在这一幕民数记十七章真的应该是在更早的时候写的，摩西你用这根杖显出你是上帝的仆人，现在这个早就显过了，但是现在以色列人都不信啊。好，你们都不信，所有人，所有十二个支派的领袖各拿一根杖带到耶和华的面前，就是会幕那里，让耶和华来决定。我拣选的那个人的杖会发芽。摩西就说，好，现在大家都拿来，各位，因为那么多人死了，14700个人死了，我都不知道以色列应该有什么反应。前面地开了，吞吃了那些人，前面降火了，烧死了那些人，前面瘟疫发作了，死了10000多人，而且是可以说可能在几分钟之内死了这么多人。我是以色列，我马上说不要再试了，摩西亚伦你是我们的领袖，耶和华是我们的神，我们不要再试了。诶，他们还愿意试，看起来他们还真不顺服，看起来那些灾难还真没有说服他们呢。你说要什么样才能说服？各位，耶稣不是讲过吗？耶稣讲过有一个王，或者有个葡萄园的主人，把那个园子租给别人，请他的仆人去收，所有的仆人被打被杀，最后呢，园主说，我派我的儿子去，他们必尊重他。上帝对以色列人人尽义志，神机骑士管教抚养爱护，给他们好的，给他们灾殃，给他们灾殃，也给他们玛拿，好的不能叫他们顺服，坏的不能减少他们的悖逆。所以圣经里面很多地方，以法莲啊，我要怎么对你们呢？各位，新约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更好呢？还是我们要受到更重的刑罚呢？我们对上帝是更顺服了，还是更顽梗更悖逆？我只有求主帮助，我相信在圣灵带领下，我们在新约之下，很多人是更顺服，但是也有人更顽梗悖逆。12根杖都放进去了。第八节，第二天摩西进法柜的帐幕去。我不知道这有没有特别的意思哈，在这里圣经上都讲法柜，没有讲约柜。约柜就是法柜，因为那个十诫是约板，是神跟人立约的一个板。但是约柜也是法柜，因为那个约的内容，你姑且这样说，有一部分可以形容是应许，有一部分可以形容是律法，那是法柜。而圣经你在用法柜这个词的时候，我想比较强调神的严厉，用约柜这个词的时候比较强调神的慈爱。在启示录，我不知道那是不是圣经最后提到约柜的时候，有讲到说那个他看到殿的门开了，他看到那个法柜，然后后来就有很大的灾出来。当人不遵守上帝律法的时候，就是很大的灾。所以在这里都在讲法柜，人不听神的话，所以死了这么多人。但是我们又要想到耶和华有恩典有怜悯啊，我们的主是慈爱的神。摩西进去了，
各位，这是最后一个证据了。这个证据要让以色列承认亚伦是上帝设立的祭司，别人要顺服。耶和华是又公义又真又活的神，要敬拜，要顺服。哇，进去，谁知？各位，谁都应该知道啊，因为我们知道亚伦是被拣选的。我自己觉得全世界最有资格挑战这件事情的就是摩西。亚伦实在不像一个大祭司。亚伦做大祭司的事情做什么事，就做金牛犊。亚伦我没有看到他有什么优点过。他跟摩西在一起对抗法老的时候，神有说过一些要赋予亚伦的权柄，但亚伦表现出来的看起来都没有什么好。我们只能说神有恩典，神拣选了不配的人。但是感谢主，摩西从来没有挑战过亚伦的权柄，他从来没有说耶和华我才应该做大祭司，我要做领袖，他没有挑战，他真是预表了基督。大家都应该知道亚伦是，可是一直到今天大家都不承认。上几节才讲到说我拣选的人牙会发，那个杖会发芽，那么谁都应该知道是亚伦被拣选，可是好像很多人还不知道，还不承认。谁知利未族亚伦的杖已经发了芽，生了花苞，开了花，结了熟杏。摩西就把所有的杖从耶和华面前拿出来给以色列众人看，他们看见，各首领就把自己的杖拿去。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